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诗篇第87篇，也是真儿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个诗篇。那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只不过是生命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经历和见证，还有我们对于家乡和我们永恒的家乡的一个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知道这世界也并非我家，我们真正的属灵的家乡是在那极美之地，与您永永远远同在的极美的天家。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常常思念与您同在的天家，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生一切的经历。求主您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常活在这样的永恒的眼光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中秋节呢，是华人非常独特的一个节期，时定于农历的8月15，因为恰好在三秋的中间，所以就称之为中秋。以月圆为照，意与人的团圆，寄托思乡之情，祭思亲人之心，期盼丰收与幸福。如果这个节日在国内呢，中秋的气氛就一定是非常的浓郁。在国外，这些年间已经渐渐好转，可以在中国的超市看到月饼，然后提醒您中国的传统节日近了。而早些年，如果不是国内家人的提及，肯定是想不起这个日子的。日子虽然记不住，但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却是时常的。也许在家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日子提醒要团聚，要重视亲情。但真的有一天远离家乡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日子来提醒您想家，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无时无刻的在想，想念父母，想念亲人，想念家乡的美食美景，想念从小熟悉的味道，年少所有嫌弃的东西都会因为思念而逐渐美好起来。随着年纪渐长，思念也就越来越长，怀旧也会越来越频繁。小的时候看月亮就是月亮，最多想象一下里面有一美丽可怜的女子嫦娥和一只乖巧温顺的兔子，他们虽然彼此为伴，却是孤独的。长大的时候看到月亮，看的就不再是月亮了，而是这轮明月背后的家乡，或是对月亮投射的一些情愫。很多很多年前，在中秋月圆之时，与远方家乡的母亲通电话，也许并没有说什么特别重要的话，单纯就是想让彼此安心。虽然是远隔万里，但是我们都很好，就不由得会想起多年之后的一个午后，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 阳光斜斜地照着前厅，父亲母亲安安静静地靠在沙发的两头，一个人沉思在神的话语中，一个人享受着余秋雨的文采。我呢，就蜷缩在他们中间睡着午觉，午后的宁静、和谐、慵懒，一丝丝的说不清的情绪，我便悄声道：“真幸福啊，能够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动不动、没有睁眼的我，清楚感受到这低声细语竟惊动了老父亲和老母亲。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静默后，他们二人居然异口同声地说：“睡吧，我们在呢。”若此时我还是一个3岁的孩童，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可对于一个已经身为人母、40多岁的大孩子来说，这一个宁静的午后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父母亲知道我的幸福就是他们，是能够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孩子。如今的我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午后了，因为父亲去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他一直盼望的更美的家乡，那里有他最爱的天父上帝，最爱他的神。母亲也多次地向我们说过他的向往，同时这也是我们的向往。我们非常的清楚最后的归处，也时常想象着那极美的家乡，更深深地知道现在不过是我们做客旅、做寄居者的暂居之地。可拉的后裔在诗篇87篇中描写了以色列世代所盼望的锡安城，是神所爱所拣选之地，是神的圣山，也是所有信徒盼望之地。神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因为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锡安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是的，我们的一切恩福的泉源，我们的根本就是在神那里，在他的殿中，在他的城中。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如易碎的瓦器，经不起任何的打击、疾病、患难、征战，瞬间就可以粉碎的一切。我们需要学习做智慧的人，懂得在如此短暂的人生当中思念我们未来的永恒，思念那真正的家乡，也为那最终真正的归家来做准备，让自己成为出生在至高者城中之人。当主记录万民的时候，有您，有我的名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知你深爱我们，为赎回我们舍了您独生的爱子。主啊，我所求就是求您使世人明白这份爱，也知道回应这份爱，使万民都得回归在您创世之初就为我们预备好的永恒的家乡。主啊，我们向往锡安，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是有福的。愿您的名也被我们高举，愿我们的生命成为您的荣耀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非常的欢迎全家人来读诗篇第87篇，真儿非常的喜爱这个诗篇，真的值得我们大声的朗诵，然后和父母亲一起讨论研究锡安圣城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第二，锡安如何能够成为选民和外邦人都因其蒙福的地方呢？但愿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向往锡安，那永恒的天城，也能够将锡安这个事实活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众人可以朝见神的一个最荣耀的见证。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一次走入今天的婚姻私塾，我是林征儿，征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美满婚姻与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婚姻当中的性关系是上帝赐给丈夫和妻子共同享受的一个礼物。那么在面对婚姻里面的性的这个和谐美满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的。没有任何人天生就能够与另外一个人的身心灵很自然地达到合一，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也不会知道如何去完全的接纳爱，不知道如何完全的付出爱。既然这是一个爱的功课，它就是需要学习的。所以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觉得真的很困难，我们结婚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夫妻的性生活还是手足无措，举步维艰呢。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相关的信息，因为在教会当中牧者不教，那我们具体该如何去做呢？真儿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性呢应当是一种爱的表达。其实我们也为什么会说 make love 就是制造爱的过程，就是夫妻的性生活的这个过程。而当我们进入到性的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每一个美满的性，它是基于一个圣洁的贞洁的婚姻的环境，并且呢是在身心灵合一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达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哪两个人因为彼此相爱然后结婚初夜就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美满的性的生活，总是有前有后，有上有下，并且在整个表达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需要不断地去询问对方什么是让你感觉到满足的。所以当婚姻里面的双方都愿意为了对方多走一里路，为了去满足对方生理上的需要去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去。因为性本身是非常自我的，我们是出于自己对性的需要或者是对爱的追求而进入到婚姻关系当中。但是一旦进入这一个关系里面去了，我们就会发现说，婚姻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了婚姻的性生活，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了一个爱的学习的过程。我们需要去问对方，我这样爱你，你能够感受到吗？我怎么爱你，你才能够感觉到被接纳、被爱、被保护、被尊重呢？包括夫妻的性生活上面，我们也可以为对方去改变自己的习惯，去改变自己的认知，去成长，去学习。不要觉得我从来不喜欢这样表达我的性的需要，而当我结婚之后，我觉得很恐怖啊，对方为什么对我这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思想，只要是双方都有共识并且愿意同意的，那么我们在追求夫妻的性生活的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就可以去学习。但是千万不可以因此犯罪。有的弟兄姐妹曾经写信问过真儿说，我们两个因为不懂得怎么去在性爱上面表达，所以呢我们会租一些三级片啊淫秽的录像回家看，这样可以吗？真儿说，因为性是非常隐秘的，是属于夫妻二人之间去学习去操练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去偷窥他人在性生活方面的表现的时候，他会造成一个假象，认为说所有人的性生活都应当是这个样子才是满足的。 尤其是这个世界上的对性的错误的扭曲和诠释，更加的容易影响我们在自己的婚姻的性生活上的一种理解和反馈。我们往往觉得，你看那个影片里面所说的那种高潮，那样的一种情绪和心理上的满足，我现在在我的婚姻里面没有，所以呢，就表示说我的婚姻性生活不幸。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对比。我们不应当去偷窥他人在婚姻的性生活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只能够透过我们彼此的陪伴、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学习，来促进我们这一份属于我们婚姻关系的性。不要因为我们想要追求性的满足而犯罪，而得罪神。因为圣经当中很清楚地说，那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也是犯奸淫了。我们怎么可能透过去看他人的在性行为上的表现而维持一个圣洁清洁的排他性的婚姻的性生活呢？因此贞儿觉得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什么样的一种夫妻的性生活的学习是可以的呢？我们可以用表达、用对话来清楚地了解认知对方的需要。我们可以去问对方，我这样爱你，你感觉到被爱吗？我这样对你，你是否感觉到愉悦呢？你愿不愿意为我做一些，比如说体位上的调整，身体上的一些改变呢？我们甚至可以为对方去锻炼身体，去操练我们很多会带给对方身体上愉悦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因为我们知道美满的婚姻关系是不断增长的一个要素，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操练，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加强我们之间亲密的那种合一的关系，让我们彼此之间有爱的吸引。而这种彼此之间爱的吸引呢，不单单只是肉体，而且肉体呢，其实往往是最后一步。很多时候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吸引力是那种爱、温柔、顺服、彼此的接纳、饶恕、恩慈、良善等等，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让两个人常常都有新鲜的爱注入在两性关系当中，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眼中的对方是不断成长和改变的，充满吸引力的，让我从里到外都更加的想要与他亲近。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层面的学习呢，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全然的委身来增加彼此的信任度。因为爱的关系是能够在性生活表达的时候让我们赤露敞开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我们彼此信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心我这样赤露敞开在你面前觉得自己没有自信，觉得要隐藏，觉得呢你可能不能够全然的接纳我。因此我们首先要让对方看到，我好喜欢你的身体，我特别的欣赏，我也在你的眼中是被你完全的接纳的。有人说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它实际上是一个爱的对话，在你一句我一句，你与我交流，我与你分享，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深深地感受到我用我的肢体向你说我爱你，我接纳你，我欣赏你，我需要你，而也在对方的回应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爱的互动，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制造爱的过程。而这个对话呢，除了肢体的对话，其实在直接言语上的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男人呢，在整个性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往往呢很少有言语的表达，可是妻子呢，如果能够听到丈夫在言语上面表达对自己身体、对自己的整个性的关系上的那种需要和欣赏，会让这个女子感觉到很深的被爱，和感觉到一种愿意为对方献上自己的一种决定。所以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您在爱的互动上面常常忽略了在言语上的表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性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互动和对话， 夫妻的性生活如果是全然的安静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然有些人呢觉得，哦，这是我的习惯，我没有办法突破，那很有可能我们在整个夫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慢慢的学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开始表达对对方身心灵的一种喜爱，身心灵的一种需要。很多的人说，夫妻的房事不是从床上开始的，而是从厨房、从客厅就开始的。我们回到家，就用欣赏的眼光、需要的眼光看着我们的配偶，也在日间的这种亲吻、拥抱和身体的接触上，让对方看见自己对他的需要和对对方的一种欣赏。这些很小的一些爱的表达，会促进我们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一种表达和美满。当然也有人说过啊，夫妻的性生活呢很像一个婚姻当中的温度计。你会发现，如果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处于停滞和不健康的状态，他们的夫妻的性生活呢也就会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冷淡，甚至夫妻分房也成为一种平常可见的事情。其实在珍儿跟陆家我们结婚之前呢，我们的牧者在做我们的婚前辅导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提醒过，说夫妻分房和分床这件事情呢，你们要列为婚姻当中的大忌，除非为了祷告，千万不可以允许撒旦趁着你们分房的时候诱惑你们。所以不管你们白天怎么吵，但是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千万不要分房睡。那珍儿跟陆家呢真的就以此奉为我们婚姻当中的实戒，不管我们多么的不开心，我们都不会把它带到卧床上面去分开，表示对对方的一种惩罚。这是我们在过去18年的婚姻里面非常注意的事情。所以不要让冷战啊、分房啊、分床睡啊等等成为我们惩罚对方的工具，千万不要让它成为婚姻当中的一个常态。除非是为了祷告，并且是两个人都是两厢情愿的情况，我们才可以暂时这样做。但是祷告之后呢，又要同房，不可以彼此的亏负。还有呢，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个性生活的频率呢，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是否健康，我们身体是否健康，是不是过于疲劳了，我们的饮食怎么样，运动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可能因为怀孕的缘故呢，会导致夫妻性生活有一些跟之前和之后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年龄进入的更年期啊、停经啦，或者一些官能的障碍呢，都会导致我们夫妻性生活的一种不完全或者不健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些呢都是可以去沟通，可以去交流，可以去寻求医治，寻求对方的理解和帮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很多人说啊，夫妻的性生活呢就像一个感情的温度计一样的，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最近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们究竟身体健不健康，我们的关系健不健康，然后我们的情绪健不健康，有可能我们的自我价值出现状况了。珍儿就知道有一些姐妹呢觉得自己特别的胖，所以呢一段时间减肥不成功，那她就对自己在婚姻里面的性生活失去兴趣，然后拒绝自己的丈夫来亲近她，心里面总是觉得，哎，你看我现在这么胖，她肯定嫌弃我，她肯定不接纳我，我从她的眼中看不到爱。很多时候我们就异想天开的拒绝对方来亲近我们，导致呢在婚姻的性生活里面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也有可能是由于原生家庭或者过往的一些情感的经历带给我们许多的伤害并没有得到医治。有一些女子呢，她们可能在结婚之前遭受过性侵害，或者是被强暴过，她们在身体上、生理上呢，会对这个性的过程产生一种厌恶之情。这些是需要积极的面对、治疗和与我们的配偶沟通的。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重新养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塑造一个良好的循环，这些都是可以得医治、得改变的。 那我们也有可能会因为自己自身的罪啊，自己自身的一些属灵的光景不好呢，影响夫妻的性生活。可能我们长久没有在神面前有灵修生活，有未认的罪，心里面骄傲或者自卑，灵性枯干，或者有一些没有原谅对方的未和解的关系等等，不愿饶恕的这些个性，都有可能导致影响我们夫妻性生活的美满。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面对、去改正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又差不多了。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正儿就来跟您分享一下，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男人跟女人受造不同，拥有不同的性特征。那么当了解了男女大不同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有意识地去学习认识对方。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婚姻私塾，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创造出，我将爱倾泻。